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9月19号，公元2014年11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州又有两名藏人遭非法判刑；美国驻尼国务卿访问尼泊尔印度藏人社区；达赖喇嘛将受邀出席意大利诺奖得主峰会；西藏青年会会长鼓励法国藏人为自由付出努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坝县两名僧人因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被监禁长达7个多月后遭到非法判刑。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介绍说，日前中共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两名西藏格德寺僧人非法判处2年和3年有期徒刑。次人表示，
你的路上电报中去跟白呢他路给去的席位
上周五11月7号上午11点多钟，中共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开展分裂活动为罪名，对西藏格德寺僧人洛桑丹巴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当时中共政府虽然允许其家属出庭，但禁止家人聘请辩护律师。今年4月26号下午，西藏僧人洛桑丹巴在阿坝县街道上，头上缠着一面手绘的西藏国旗，手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呼喊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独自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和毒打。西藏僧人洛桑丹巴现年19岁，是西藏安多阿坝县曼尔玛乡第二大队人，父亲名叫阿琼，母亲名叫卓玛曲阔，从小在格德寺出家，有2个兄弟均为僧人。另一位叫洛桑加措的阿坝格德寺僧人也在当天被非法判刑。次人继续表示，
洛桑加措这个人呢
本月7号，阿坝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对格德寺僧人洛桑加措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同样剥夺了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西藏僧人洛桑加措于今年4月2号曾在阿坝县城街道上手持西藏国旗，呼喊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进行和平示威活动。4月15号在格德寺中遭到中共公安拘捕和毒打盘问。当局声称两名遭判僧人即将要转移到其他监狱中服刑。西藏僧人洛桑加措现年20岁，是西藏安多阿坝县曼尔玛乡第三大队人，父亲名叫贝才，母亲名叫西琼，自小在格德寺出家为僧，有一个妹妹。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驻尼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近日开展了对尼泊尔和印度两国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的访问，其中包括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的行程。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今年2月新上任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女士近日展开了对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访问行程。美国国务院本月7号公布了沙拉·塞瓦尔在上述两个国家的一系列访问行程安排，整个行程从本月9号开始，16号结束。 消息指，在印度的行程中，沙拉塞瓦尔除了同该国政要进行会晤外，还将前往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就西藏难民的问题进行讨论。据悉，沙拉塞瓦尔将在那里宣布对名为藏人卫生系统加强项目的计划授予$3,200,000奖励的消息，以表彰该项目在终结可预防的儿童与产妇死亡以及对抗肺结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有个别媒体报道称，沙拉塞瓦尔在尼泊尔的4天访问行程中就尼泊尔向藏人难民提供的援助进行了赞扬。然而近年来，尼泊尔当局为讨好中共而打压该国境内藏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各方的谴责。就在不久前，意大利媒体披露，尼泊尔政府宣布不再为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提供通行身份证明。尼泊尔当局还打压藏人们开展任何形式的和平抗议中共活动。该国境内的藏人们甚至被禁止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而尼泊尔当局所获得的回报就是来自中共的巨额资金援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因意大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常设秘书处的盛邀，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第14届罗马诺奖得主峰会。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年10月初，因南非政府的举动，诺贝尔奖委员会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开普敦举办的第14届诺奖得主峰会，并决定和平峰会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总部设在罗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常设秘书处已正式向达赖喇嘛尊者发出了邀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向本台证实了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下月12号至14号在罗马举行的诺奖得主峰会的消息。2014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年度高峰会原定于今年10月13号至15号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由于南非执政党屈从中共的压力，拒绝向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后，受到各方的谴责。美国反地雷人士乔迪·威廉斯在内的4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是以杯葛峰会，抗议南非当局阻挠达赖喇嘛尊者参加和平峰会。10月1号上午，美国反地雷人士乔迪·威廉斯在内的多名诺奖得主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诺奖委员会正式取消南非和平峰会的消息。稍后，开普敦市长帕特里夏·德里尔发布声明，对取消南非诺奖峰会表达惋惜，并谴责南非当局的恶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图图大主教更是批评南非政府的做法是向中国政府磕头。图图说，这种做法无异于向南非民族英雄曼德拉的脸上吐口水。设在美国的西藏全国独立协会于上周6、11月8号已派遣该组织欧洲委员会成员前往罗马市市长办公室，当面向市长表达了感谢。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从缅甸11号开始在印北达兰萨拉向韩国信众传法，借用这一机会，南韩东国大学从今天10号开始在达兰萨拉大整经院中向流亡藏人为首的各地民众免费提供为期4天的医疗服务。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5国进行西藏问题宣讲活动的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昨天在法国鼓励当地民众为争取西藏自由斗争事业继续付出努力。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从上月30号开始对英国、瑞士、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5国进行西藏问题宣讲活动， 昨天九号，丹增吉美向法国流亡藏人发表了讲话。西藏青年会巴里地方分会会长南卓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11月9号下午2点30分至下午5点30分，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在法国巴黎向聚集的当地70多名流亡藏人，以流亡中的民主、西藏青年会和藏人在自由斗争中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并回答了在场民众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南卓表示，当时丹增吉美鼓励流亡藏人为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继续付出努力。南卓强调，在昨天的西藏问题宣讲活动中，法国国会绿党参议员安德烈·盖托林也受邀出席，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盖托林议员鼓励流亡藏人民众继续为争取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付出努力，并承诺自己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事业。据了解，西藏青年会会长在此次的欧洲五国西藏问题宣讲活动中将同上述各国的流亡藏人民众举行会晤，详细介绍西藏青年会的活动方向和当初成立的宗旨。针对日益恶化的西藏境内紧张局势，流亡藏人怎样开展更有效的活动，以及加强藏人内部团结和共同抵制中共的渗透破坏工作等情况。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对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周马家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根据我所知，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卖国贼和叛徒，更堪在国外的西藏人中也存在某些叛徒。我以自己的人格来担保这是事实，并且我以祖国和民族的名誉来向众人诉说更加具体的地点和具体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力。当我走遍西藏的安多地区时，人们不断地告诉我寺院之中谁是叛徒，哪个公职人员曾经出卖了我们。当我又走遍西藏的拉萨地区时，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我同样的事情。当我停留在西藏的康区时，人们仍然告诉了我谁被出卖了。这些第一手材料直接给我提供了更多充足的证据，证明那些出卖我们西藏的叛徒们在干什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叛徒，我几乎知道了所有的一切，这一切我有义务来告诉人们。正如我在本章的开头所推测的那样，把每一类职业叛徒假定为100人时，他们中间就有存在5至10个叛徒。但是轮到我们西藏时，我的这种推测需要稍微改动一下。假定每类职业为1000人时，他们中间就有存在20至30个叛徒，特别是西藏的公职人员和宗教人士之中就是如此。以此类推，每10000人时就有200至300个叛徒。那么650万西藏人之中有多少叛徒呢？留给读者朋友们，你们在闲暇的时间思考一下。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每20至30个叛徒之中就有2至5人确实对西藏的前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周马家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